好，我们这一堂课要来看另外一份讲义啊，《出席大圣华严法门概说四》这一份啊。我们上一期结束的时候呢，谈到第85页，那最后的部分是做一个关于各类实地说成立先后的一个总结啊。我们从这边开始，再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前面呢，导师介绍了种种不同十个阶位这种菩萨的修行历程啊。那在这一段最后面导师说，这个修行本起经啊，里面就已经谈到实地这样的一个语词啊。那修行本起经是什么样的经呢？啊，在我们第九章后面的在第二节，第五项的部分呢，就会谈到。有一些是关于佛传的一些经典啊，修行本起是关于佛啊这一生的一个历程啊，详细要到那边再跟大家谈。但这样的一个经里面呢，这都是大圣经的序曲啊，里面就有实地这样的一个语词了。好，那导师说，在中品般若，也就是我们现存它的经文长度大概是18000到25000诵这样的一个长度的，所以这样的般若经，导师称为中品般若，里面有谈到菩萨的一个实地的修行内涵啊，但是呢。每一地它没有什么名称啊，比如说华严初地叫什么欢喜地，对不对啊？但是般若经它就说初地、二地、三地，它没有一个名称啊。初地要修什么内容，就只有这样子，很古朴，它没有一个初地的一个名称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在中品里面呢，在有一些地方啊，他有提到一些跟石柱类似的一些啊的一个名称，好，就是菩萨他发心，他有经过几个阶段，但是他不是在实地，是菩萨要修实地的这一段里面提到，他有时候他会在某些段落说。菩萨要经过哪一些啊、哦、这个阶位啊、哦、然后才会成佛等等之类的了啊、哦。那所以导师说在般若经里面我可以发现的就是有发心、心学、应行、身贵不退、童真，还有法王子、灌顶这八个名称。那这个八个名称呢就是华严十柱里面都找得到的啊。那导师说这一些应该是就是般若经的实地应该是早一些啊，早一些，因为它里面谈到这个华严十柱呢名称是不完整的啊，只谈到八个，表示他们已经大概知道菩萨的阶位有这一些啊。而在真正谈菩萨实地的阶位的时候又没有名称，那导师说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一个的内容、哦、那因为晚期它会比较详细，早期它就比较简略、哦、或者还在发展当中。好，第二圈导师就谈到另外一个学区、哦、里面有就是有这个华大士，大士是一部书啊，啊，大士是一部书， 它的范围名称叫 Mahavastu 哦 ，Mahavastu， 它跟律是有关系的一部书啊、哦，然后里面有很多本身故事啊、哦，本身故事，那里面也谈到史地啊、哦，那导致说另一个学区有这个大士史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还有华严十住说的成立，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被放在一起呢？因为他们都有这一种轮王哦，以王子的成轮王为譬喻安立其名称哦，比如说这一个法王子啊，哦，灌顶啊，哦，这些都是跟这个王子要登基变成一个轮王的这样的过程所安立出来的名称，所以这个大士跟华严都有这样的一个名目啊、哦。这个每一个阶就是这个在阶位里面都会用到这一些名称啊、哦，所以导师认为他们是应该是在一起的，才会同样用到这样的一个譬喻啊、哦。那这两个华严的十住跟大士的十地。是在另外区，而是比较早。然后在这一个另外一个地区，在大士十地跟华严十住之后呢，是华严的十地。希望大家不会混乱了、啊。华严有十住，还有十地、啊，好，这是导师在这边讨论的。嗯，好，那导师说，别的急出流通，在同一个时代略有先后。那同一学风当然会有共通性，然后住与地也就相互的通用、哦、在般若经里面，它这个住跟地呢，它会有时候它用住，有时候用地等等啊、哦。华严经里面也是，嗯，好，那导师特别谈到这个大士的实地呢，跟般若实地。虽然他是从上面的文的提示，他可能是不同的一个区域发展的菩萨的这种修行的历程啊，但是呢，他有个共通性，就是他的初地是凡夫初发心，发菩提心啊，然后最后是成佛啊，或是如佛接近佛的一个境界。所以他是从凡夫发心向上修行的一个历程啊、哦，大士实地跟般若实地，所以导师说是不离人间成佛的形式，与佛传所说相，因为佛传世尊就是人嘛，啊、哦，也是从人呢，然后成佛，导师说是跟佛传所说的这种成佛的历程是相通的啊、哦，但是呢。华严十地啊，他的历程就不一样了啊。华严的初地，他就是圣人圣者，嗯，那大士跟般若的初地呢，他是凡夫初发心而已啊。那华严十地的初地就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阶位啊，所以导致说这历程就不太一样啊。华严的初地就是很高了啊。他已经不是凡夫了，所以华严要达初地之前，前面还有一段修行的历程、哦、好，这是前面所说的一个解说了、哦、那接着下来我们要看这个华严十地进一步的一个讨论，华严十地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哦、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的文。导师说华严十地品啊，诸法护所译的这一个译本呢，它是单行的经，叫做见备一切智德经啊。那从这个经题呢，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是到底十地的意义是什么啊。好，那导师后面接着说，依经里面的一个说明呢，它是怎么样？集一切种一切智功德菩萨行的法门 及一切种一切智功德之菩萨行的法门，或者是知一切及一切智功德的法门。所以这样的一个名称呢，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实地就是渐渐的去累积，去聚集佛的功德，到圆满之后就成佛。所以要渐备，渐就是渐渐一步一步的，备就是去具备去圆满。一切智德，一切智就是佛这样的一个功德。他特别谈到这个智，一切智德，这个一切智德。所以华严实地呢，他就是要具备一切智德，慢慢一步一步去达到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法门，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导师说，这一法门的名称表示了本品的内容，也就显示了佛法的特质。那佛法的特质是什么呢？导师下面就要开始再从阿含经开始来谈。所以大家特别这一个智德，一切智德这个智，因为导师说早期佛陀的教学就是重视智慧，然后去体证这样一件事情。那华严经他再度把它表示出来。好，我们来往下面看导师怎么样来铺陈，来叙述。好，导师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是阿含经以来用来表示究竟圆满佛功的。所以佛的功德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后是三菩提，但是佛多了前面阿耨多罗三藐，就是无上等正觉，三菩提是正觉啊，三藐是等的意思，好。那导师说佛为多闻的圣弟子说法，也是为了得什么？三菩提。声闻有三菩提，佛也有三菩提，三菩提就是正觉了，正觉。好，所以导师说菩提呢，或者说智慧的现证，是佛法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呢，不是你有问题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客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菩提啊，怎么样去圆满佛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或是智慧的现证，智慧要去体证它，这是佛法，就是佛的教导教学的一个核心课题，核心命题，根本课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课题的意思，就最重要，我们为了什么，或者是根本的目的或是目标。好，这是佛的教学的一个根本是在这边。但是呢，我们看第二，在佛教的发展中就开始有一些比较失衡的一个发展，导致这边说倾向于什么？拘泥繁琐的律制。本来这个律呢是要帮助修行人修行的，但是发展到后来呢，连洗个澡都很困难，我们先洗澡，严格的来说呢15天才能洗一次澡，如果没有流汗，但有开源啊，有流汗啊，有刮风下雨是可以开源的啦，但是如果没有刮风下雨呢，然后没有流汗，15天半个月才能够洗一次澡，严格来说有些对这一条规定呢遵守很严格，所以曾经在福岩 发生过一段趣闻啊，就是说因为你不洗澡夏天会有味道了，那室友就抗议就但是人家要遵守这一个规定嘛，齁，你也不能为难人家，所以那就分房睡，分房睡就比较不会互相干扰，嗯。好，所以就这个律就倾向于这个繁琐的律字了，齁，嗯。那若是教法呢，阿毗达摩就倾向严密的分析，齁。一个法它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告诉你它是怎么一回事。严密的分析阿毗达摩、哦、所以导师说佛教倾向于重仪制、哦、仪制就是比较是戒律这一方面的、哦、重思辨，是佛法是要体证的，而不是这种、哦、文是字辨冲这样的一种思辨、哦、那这种重思辨主要指涉是严密分析的阿毗达摩、哦、就前面谈的这一个。那其实呢还有一流叫做重信仰的、哦、那导师说这种偏重于这个律制的，偏重于思辨的阿毗达摩，或是偏重于信仰而没有这种不太重视理智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而说失去了佛陀时代重视智证的特性，所以后面导师从这边的铺陈就暗示了导师认为大乘佛教兴起什么原因，就是面对这样的佛教的发展表现他们的不满，他们要提出改革、哦、要来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哦、好，所以呢下面第三导师就说原始般若、哦、为了得佛的一切智、哦、这一切是就是知道所有的一切的、哦、知一切的智、哦嗯、而实践呢般若波罗蜜为主导的菩萨行，那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原始般若的教学呢，严肃的重振佛法的自证性、嗯、不是，这导师特别用了严肃表示这是严正的抗议佛教偏颇的发展，所以很严肃的提出这样的一种教学般若波罗蜜的菩萨行呢，来对峙当时佛教界的这种偏颇的发展、哦、那为什么会提原始般若在这边，那有一种意味就是般若法门是最早回应这个现象的一个法门、哦、回应这种重拘谨繁琐的律制、哦、严密分析阿毗达或者重视信仰，般若法门开了第一枪、哦、这革命嘛要开枪、哦、是譬喻的啦、哦、好，那至少般若法门它是很早的回应这样的一种发展的一个教学、哦、那我们看到第86页，所以导师后面就谈这些般若经里面呢哦、谈了这个一切智、哦、然后又谈了一切智智、哦、大家看得懂吗，一切智、哦、一切智就是知道一切的智慧、哦、那一切智智呢它是前面一切智是指人一切智者的智、哦、那为什么它称为一切智者，因为它能够知道一切所以名为一切智者、哦，那一切智者的智、嗯、其实跟一切智其实 是差不多啊、哦、在有些经论就说他们其实是意义然后名义这样子，名字不一样意义相同。那当然啊，这个有些论里面有分别了哈。那它有 它可以不同，也可以相同。好、哦、好，那这边在《般若经》里面又提到一切种子啊、哦，这一切种子很有趣，它的梵文叫做 Sava Akara Jñāta 啊、哦，一切种子性，它有一个性在后面，状态啊、哦，特质，这是梵文里面以后面一个他表示。它是一种特质或是状态、哦、那什么叫一切种啊？这 Akara 基本上它这个字有很多意思啦、哦、它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 aspect， 这有没有拼错、啊、面相，很多个面相 aspect、哦、所以这个一切种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陀可以从不同各种面向去认识一件事情，也可以从不同面向所认识一件事的所认识到的这一切法呢，来告诉我们、哦、通常我们看事情都有一个面向、哦、我们通常都提出一种主张，对不对、哦、但其实很多事情它是可以有不同面向来看待它、哦，那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哦、所以一切种子就是知道种种的面相，这样也让我们可以比较不执着。所以佛的一个智慧呢，他看事情是从不同种种不同的面相去看的、哦、所以他不会被固定在一种概念里面、哦、那我们要学佛应该也要试着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的事情、哦、好好，这个是般若经里面所谈到的、哦、那再来呢就进一步谈到这个关于这个智跟法的一个关系、哦、好，导师这边谈到佛表达自己体证的内容呢，在佛教里面一般都称为达尔玛、达摩、达尔玛、哦、那这个法呢，导师特别谈到是众生的皈依处、哦、所谓的皈依处就是我们要去向这样的一个法、哦、然后去误入这个法呢作为我们的依靠，因为这个是佛所提证的嘛、哦、那如果大家有读过导师的佛法概论呢，这个法在这个佛经里面有在不同文脉有不同的意义、哦、这个也是法、哦、诸法、哦、一切法，这铅笔也是法的一类、哦、就是现象界 的一切、哦、还有什么呢？我们六根对六境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它的境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哦、那所以它叫做意境法，就是意所对的境也叫法、哦、那这边谈的第三，导师所说的第三类的法叫做皈依法、哦、我们所要皈依的一个法、哦、那在佛法概论里面谈的这个皈依法，这边有没有？这边没有讲皈依法有三类，第一个是真谛法，第二个是中道法，第三个是解脱法，这是我们所要皈依的。真谛就是四圣谛，中道就是八正道，解脱就是涅槃。这些都是佛所自证的内容，可能比较是这一种所谓的解脱法。好，所以这边导师说法是众生的皈依处，那但是呢在说明上，一般我们在佛教里面啊，在叙述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能证的什么跟所证的什么、哦、能证的智，所证的法、哦、就是有不同两个角度来做一个诠释、哦，但是呢导师说在下面瓜沃伊这边谈到 在如实的正觉中，就是在体悟诸法实相的这个境界里面呢，我们不会有这种二元的对立的概念哦。就类似说，假设我们现在是在体悟的境界啊，你会说哦，你是这一个真理，我现在能够证真理是智慧，但他没有这种概念啊，它是超越能所对立的啊。所以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呢，啊，有时候会谈到这个法就是智慧啊，法就是般若。因为般若是能证嘛，对不对？法是所证，但是在证悟的一个状态里面，它其实是不一的啊，不一的，所以它是超越能所对立，所以会谈到法就是般若这样的一个描述哦。比如说在这个下品里面谈到引文里面。经说般若波罗蜜甚深啊，难解难知，以是义故，我欲默然不说法。大家还记得世尊成道之后，不是有想说、哦、不想说法吗？哈、哦，这边就是指那样的一个情况啊、哦。好，那世尊作是念：我所得法，这样的法里面呢？无有得者，这个得就是能得的人、哦、那无法可得，也没有所得的法、哦、无所用法可得，我们要得一个法，要用一个方法去得到、哦、那这样的方法也不可得、哦、诸法相如是甚深，这讲了之后谁能够听得懂？什么都得不到、哦、都不可得，能得者所得以及方法都不可得、哦、好，所以他就不想说法。那导师这边有特别注意到这个我所得法呢，这一个在唐译就是玄奘大师的译的翻译呢，玄奘法师也有的翻译里面也有一在大般若经里面，在第四会跟第五会，相当于这边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哦、那相对应的相当的内容里面谈到我所证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是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哦、这个是里面所谈到的、哦、那在中品的般若经里面呢，唐译本就是玄奘大师的译本，里面有提到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如来应正等觉所证的无上正等菩提、哦、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正等菩提、嗯、那鸠摩罗什的译本就说是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甚深难见难解、哦、那难见难解指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菩提、哦、下品谈到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法、哦、那再来第二项呢， 这个大家要改一下，这个标题应该有错误了、哦，这标题不太对啊、哦，但是字又很小，因为字很长啊、哦，给大家看一下啊、哦，应该要调成，就是约这个世俗方什么约方便安利，这个事也不要啊、哦，约方便安利般若它是属于菩萨，但是呢。实际上他也是属佛、哦、大善国大智度论嘛、哦、还有导师的般若经讲记，若是这一个方便案例来说呢，般若波罗蜜是属菩萨的、哦、佛的时候呢就转为一切智、哦、这个般若波罗蜜、啊、 般若就转成一切智这样子，所以有佛跟菩萨的这个差异。好，那导师这边说约方便安利呢，般若是菩萨行，是属于菩萨的，一切智是佛功的，所以般若属菩萨，到了成佛的时候，般若转名一切智，同样都是智慧，名称不一样，这个是从这一种方便案例来做说明。但是导说其实是什么，般若波罗蜜是诸佛的行处，诸佛的行处、哦、所以它是跟是属于诸佛的、哦、然后又引到诸佛依止于法，那法是什么呢，法则是般若波罗蜜、哦、所以诸佛是依止于般若波罗蜜的、哦、那依止什么意思呢，这后面说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出生诸佛故，依止于法呢，就是意思大概就是诸佛是由般若波罗是从般若波罗蜜而出、哦、依着般若波罗蜜而有佛、哦、所以般若波罗蜜呢出生诸佛，大概是要应该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哦、所以后面导师就讲说法的圆满体现呢就是佛，那佛呢是依法而住、哦、那这个都是跟佛有关系，不只是属于菩萨、哦、好，那这边导师谈到这个法的圆满体现是佛呢，就如同这个下面的引文，老师说佛智慧无碍故，能示真如，亦能说般若波罗蜜形象、哦、那这个是佛体现般若、哦、然后呢但是佛又依止般若、哦、所以佛跟般若呢，一个是体现佛能够体现，然后般若又能够生佛，所以佛跟般若是什么关系，导师说般若经就是这样子表示佛跟般若的一个关系啦，他既能体现这一个般若，然后又为般若所从，就又从般若中出，般若生诸佛，那他又能够体现这个般若、嗯、总而言之啊，这是佛的一个体证，这个体证的内涵都跟智慧有关系，懂意思吗？导师主要要表达这些体证都是跟智慧是有关系，说是智证、哦、智证讲的那么饶舌，导师就是要表达这个概念、哦、好，在87页在前面讲这种以智为中心的这种体证的这种教学，般若经他再次开演出来、哦、来面就是主要是要改革当时佛教界偏颇发展的一个情形、哦嗯、好，那这样的一种以智证为中心的一个教学呢，那导师又看到另外一个面向、哦、那就是在中品般若呢，就是18,000到25,000诵这样长度的般若经里面，有种种的这种空的名称、哦、比如说7空、14空、16空、18空、20空、哦、那法性呢也有20名、12名这样的一个类级、哦、那这一些空一般我们看完就觉得好多、哦、呵呵，怎么那么多、哦、干嘛那么多、哦、那导师他看到一个重点，这是什么，重于般若观行，什么观行，空观、哦、 这些不同的名称代表一种某一种类别的这种空观，或是空观的一种进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然后看到这些名称，他就感受到，因为从他的一个经文的一个说明里面，那就是提示了这是众与般若观行，还有这个所证法相。因为你进入不一样，你对这个诸法实相所看到的一个面貌就会有所不同。那这些名称呢，基本上就是所提看到的一些面貌。诸法实相是不能说的，但是你为了要让众生稍微能够明白，你还是要说。那不同的这种角度去观察这一个法性呢，你也会有不同的一种名称的案例。这个名称案例也表示某一种角度所看到这个诸法实相的特质，就是特质，我们只能看到从某一个角度来描述它，然后贴近诸法实相到底怎么一回事。好，所以导师看就是重于这个空的类级，还有重于这个法相的义名。这个在导师看来，这应该都是重视自证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教学了。好，那再来提到文殊法门，它是重于法界，又有种种界的一个类级。法界也是诸法实相的一个别名。诸法实相的别名。总之这一些啊，文殊法门、般若法门，他们都是重视自证。那这个自证又跟观行有关系。所描述出来的内容跟观行又是有密切的关系。好，那在第三项就谈到这个般若法门、文殊法门之后呢，再来是从时间的发这个演的一个时间点来看呢，在后面再出来的就是华严法门或是法华法门。好，那导师说这个般若是法，那这样的一种般若是法，我们前面谈到它是一种体悟的一种境界所描述出来的语言，因为般若是能观，法是所观，你把它说成两个是一致的时候，表示他们是不二，是一种体证的一种境界。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明表达是一种自证的一个教学。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般若是法，然后呢是佛智慧的一个根本思想，这样的一个根本思想在法华华严里面呢有进一步的显示出来。那下面就是要谈这一个慢慢接到这一个华严经实地，它其实就是要契合这一种佛智慧，以佛智慧作为我们这一种依归，或者作为我们这一种修行的一种核心，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就是实地所要表达的一个概念，表达的一个观念。那导师前面就是从阿含经，然后部派的一个情况，然后般若经的一个出现，然后般若法门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回应了以这个自证为中心。那但是它的这种详细的一个历程，它可能没有开演的很详细，很完整。所以导师这边就是这样铺陈，一直到了华严的实地呢，才完全的体会，把它体现出来，或是在法华经里面 才把它再次的体现出来。好，我们来看这一段。那导师说，《妙法莲华经》约与上品般若时代相当，它比较晚了。那在经中里面谈到，它是重视佛智慧的，佛的智慧。因为《般若经》里面的智慧，它比较是偏属于菩萨的，般若是属于菩萨，但是真正的根本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才是最根本的。好，那在《妙莲华经》这一段的英文 A 大 A 这一段，老师说，经中赞叹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诸佛的智慧，以佛的智慧作为一个赞叹的对象，表示它很重要。而且经中也明确说，诸佛唯以一大事因缘，就是一个目的，唯只因为一个目的呢，来到我们这个世间，出现于世。什么目的呢？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佛的知见就是什么？在 B 这边导师说，就是佛的智慧。所以经里面说，说佛智慧，故佛出于世。或者说，如来所以出，为说佛慧故。所以佛的智慧才是重点。好，所以法华经呢，它就是以佛的智慧为重要。那经里面也谈到，我所得智慧微妙最低。我这边的我就是佛啊，佛他说他所得的智慧是微妙最低。那导师这边就提示说，为什么叫妙法莲华经？这个妙法是什么？就是佛的智慧。就是妙法的根本，就是佛的智慧。所以法华经现在导师在这边就提示，这个妙法指就是佛的智慧了。好，那导师说，这个华严经的十地品呢，是菩萨成佛历程，也是依于同一理念而集出。什么理念？就是体证的佛的智慧。十地他的目标是什么？体证佛的智慧。所以导师从前面要为了要谈十地，他是以这个佛智慧为中心，前面做了一个铺陈，然后引导到这边，那也谈到法华经。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到这边。那后面的这个引证呢，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做说明。因为第一次上课，所以可能大家还没有回神，还在放假当中，所以讲慢一点。那当然这一些里面有些导师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也想透过花一点时间把个人的读书心得跟大家报告。因为有遇过几次这个我们上这个课的佛友，他们也觉得自己看呢可能看不出什么东西，但是来上课好像可以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